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娇。玛利亚听到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弥赛亚要借着的诞生的消息，一方面的欢喜，一方面的惊慌，因为全犹太女子所盼望要做弥赛亚的母亲的福分的得着，这个是上帝极大的恩典。但是得要咋过向为福音服改世呢？要咋过来应付大家对他的怀疑和批评呢？得所面对的是一项信心的挑战，得问的问题也是相当自然的。这不是对事实本身提出怀疑，而是对这个方法提出怀疑。他在第34节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咋个能够有这种事情呢？”这个难题迄今为止还引起世人的辩论。然而，第一个提出疑问呢，就是当事人玛利亚自己，一个女子。咋个可能不经过一个男子而受孕呢？更何况未婚怀孕在犹太人的律法上罪名是相当重大的，要用石头把它打死了。大家可以参考生命记22:23-24。面对这些种种的难处难怪，都会疑惑，都会惊慌。我们看看天使的回答，在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降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”天使表示，使得受孕的是圣灵的工作，其中荫庇一词极其美妙，就是被包围在黑暗中而受到保护，使得成为黑暗中的光。天使的这个回答是针对玛利亚所提的问题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玛利亚没有提出来，可能是因为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娃娃能够用这种方法从一个女人而生，但是这个娃娃又如何能够逃避人类一直绵延下来的罪行呢？那个人类历史的特征持续不断被罪污染，又咋个避免呢？很奇妙的是，天使回答玛利亚的问题以后，又接着主动的回答得还没有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因此表示还有其他的事是玛利亚必问的。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上帝的儿子。天使回答有关童女生子的难题的时候说，上帝直接引领这件事情，至高者的能力就是圣灵要包围着你，要覆庇你，要使你怀着这位人子，并且借着同样的行动同样的能力，也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引庇，你所生的要逃过人类本性中那个叫人堕落的罪而成为圣者，也就是说是上帝的作为，是耶稣从玛利亚而生。同样呢，上帝的作为也要是耶稣脱离人天然的罪行。说到圣的能力，加百列给玛利亚一个例子，在36节说，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。 上帝不是一帮唱鬼的闲子都能够做出超乎寻常的事，而且得也这种做，上帝不会被局限在人所说的自然之内。为了成就的呢自己都能够用人形容做超自然的方法来做事情。最后天使在37节做一个总结，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回答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个是一个降服于神、顺服于神的伟大的行动。这个情愿二字很宝贵，情愿是喜悦的、喜爱的意思。上帝对得所爱的人的期待就是顺服，这个顺服是基于情愿、欢喜愿意的顺服，而不是无奈，也不是被逼、被威胁的顺服。玛利亚情愿为主牺牲一切，在不可能中相信，在不明白中顺服，在极困难中持守。玛利亚为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难怪天使一开始就说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。但玛利亚接下来的人生，如果是按照人的眼光来看，好像是和蒙恩两个字还相差甚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必须要向约瑟解释自己为什么怀孕，还要挺着个大肚子离开家乡去报名上车，还要在马槽里面生子，颠沛流离的逃往埃及，最后还有眼睁睁的看着人的儿子上十字架流血舍命。但是呢，玛利亚在任何时候都将上帝的话放在心上，反复思想，立即的相信，完全的顺服，坚定的持守。玛利亚在每个看似艰难的情况当中都忠心做得该做的事情，使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得以完成。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托付、一个十字架，我们并不情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神的呼召领导你，你又会咋个回应呢？但愿玛利亚的信心和行为能够成为你我的榜样。
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祝福耶稣的爱点
是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杜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，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32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如果神今天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会请求神为你做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当神这样应许时，他就能为你成就，只要你相信。人人都有不同的盼望，但不一定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。作为长辈呢，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，虽然他们口中会说你们妈就不要回来了，小朋友呢会请父母买礼物给他们，然而更多的是渴望父母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陪他们玩耍，或者是讲故事给他们听。未婚男女会求神赐给他们终身伴侣，一个能够永远爱自己且忠于婚姻的伴侣。一位亚历咨询顾问这样说道，在神让亚历咨询顾问工作这几十年期间，我所见到最为普通且最具毁灭性的心理趋向，就是抓住于我们自己想要得到呢，而非我们所拥有呢。我们到底拥有多少似乎啊并不重要，我们只是一味的扩展我们的欲望清单，而这些呢注定我们永远的不会被满足。如果抱有这个心态的话，我们一旦欲望得到满足以后，我就会幸福。这种心态在该欲望真正被满足以后，又会觉得不满足，于是呢，重重复复，又想要得到自己更多没有拥有过的东西。无止境的欲望，如同一个黑洞，只会让人越来越得不到满足。我们有一位朋友，于某个星期天买了一套新房子，并完成了房产契约交接手续。就在那一天，我们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已经大谈他下一栋更大的房子。像他这样的人并不罕见，我们大多数人做着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以物质的丰厚功成名就，成天呢思想的都是票子房子的人生。这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因为那样呢，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呢，憋不住那想要我们没有呢，于是呢我们就老是无法被满足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呢，又会在新的欲望下催生下一个新的目标。当我们不断渴求新的欲望时，幸福无法的驻留在我们心间。幸运的是，有种办法能够让我们真正感到满足和幸福，便是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想要得到这短暂呢，转移到我们所拥有，即那传到永远呢。你要有永恒的眼光，要明白唯有神能真正的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与其把希望寄托压在你的配偶身上，不如学会发现与欣赏他的可爱的品质。与其抱怨你的薪水太少了，不妨感激你现在还有一份工作。与其希望你能够去夏威夷度假，不妨想想 在你们家门口已经找到了很多的乐趣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每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我多么希望生活是零发景象这个陷阱时，赶紧的超生，重新想一下，吸一口气，发问自己，那些是我所需要的吗？记住你所拥有的，这样的心理就会存着感激了。如果你看重你所拥有的，而非你想要得到呢，你最终得到呢会比你想要的还更多。如果你看重的是你配偶内在的良好品格，他会变得更加温柔体贴。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心存感激，而非一味的抱怨，你会做得更好，更有成果，或许呢，最终也会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够在你们家门口玩得很开心、有趣，而不是非要去某个地方才能开心，你最终会得到更多的乐趣。如果你真的也能去夏威夷这些地方，那么你已经很会玩了，还会玩个痛快。即使由于某些原因你没能去成，你的生活依然会丰富多彩呢。因为丰盛的生命和丰盛的物质永远扯不上关系。记住，要开始多想想自己已经拥有呢，而不是自己渴求呢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容易而美好的多了。也许呢，这是生平的第一次，但你会领悟到心满意足的意义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知道生命有关的事情，以真正的意义，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30到34节。多教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马太福音20章30到34节。有两个小子坐在路旁，听说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”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抹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，是一个爱的故事，也是一个信心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有盼望的故事。这两个小子呢，听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并认定相信他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也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，是可以呢完全的医治他们的眼睛问题，使他们能够看见。因为眼睛看不见，他们没得办法前往耶稣那里，只好呢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到他们这个所在的小地方，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求他的医治了。这一天主耶稣果真来了，他们听见人声嘈杂，查完就知道是主耶稣来到了耶利哥城，他们就大声的喊叫，生怕主耶稣听不到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他们发出了卑微的呼求，主听见了。他们哭喊主，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们的眼睛。虽然周围的人阻拦他们，甚至呢不许他们出声，他们便是大声的呼喊起来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没有因为这些人的阻止而受伤，因为他们相信主能够医治他们的病。这是病得医治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不能够错过。因不知何时主还会再来他们这个地方，他们抓住这个机会，就大声呼喊耶稣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 主听见了，就叫人将他们带到他面前。主问的问题也很特别，他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难道主不知道他们想求的是哪样吗？”“不是呢，主知道他们所想所求呢。为哪样主还这样问呢？”主要听他们自己亲口讲出来。故此，当我们向主祈求的时候，不要含含糊糊，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主自己所想呢，真真实实呢。纵然嘞，主知道，但是他乐意听我们自己亲口向他说。纵然那是有很多人拥挤着耶稣，也有人问主很多的问题，对主啊表示欢迎，也有人会对主提出很多的要求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主没有忽略远处传来的呼求声，那些发自内心的呼求，主珍惜，并不会忽视。他留意关心每一个生命的需要，他必定会听。只要我们真心发出呼求，他必垂听。主的回答表示了主已经准备好要为他们行奇事，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主的意思是：“我愿意为你们做事，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？”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妥当的应许啊！主请他们提出要求来，主就是在说：“把你们的要求说出来吧，我会为你们成就呢。”也许我们会说：“哎呀，我说过了。”但是主没有按照我所求的来成就啊！听众朋友，请你看看这两个瞎子求的是哪样？他们求主医好他们的眼睛，他们求主叫他们能够看得见，这是他们心底最深切的呼求，也是他们最需要的呼求。因他们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，而且他们知道只要能看见就可以看见主了。他们是乞丐，并没有求主给他们求财，也没有求主给他们房子，这不是他们真正需要呢？主知道他们真正需要呢。请我们弄清楚自己生命中最需要的是哪样，你为这些祈求主，主必垂听并且为你成就。如果你是个农夫，如果因为今年的雨水不好影响了收成，你可以求主赐给你雨水，使农作物有好的收成。如果儿子病了没得求医治，咋个办嘞？你可以求主医治他的病，或者是求主嘞为你预备好的医生来医好你的儿子，或是求主预备医病的精确，让你的儿子可以去看病，而不是买些玩具给他，因为那不是他真正需要呢。要是你正为人生中的决定犹豫不决时，你可以求主指引你的方向，亲自带领你。主正对你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？”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安静在主前向主呼求，就必听见主对我们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？”然后下主求，迫切的下主求，主必垂听并成就。谢谢收听，月善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压上的芦苇踏步这段，江残的灯火踏步催眠， 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将残的灯火